我们来看一下哈，弟兄姐妹有一些问题。那么我还是每一次答疑的时候，我都不忘记要跟弟兄姐妹说，大多数的一些问题呢，都是比较主观的哈，特别是今天的很多问题，那我也就提出我自己的观点。那弟兄姐妹还需要自己去揣摩神的旨意，不要因为刘义牧师这么说啊。或者不这么说，大家就觉得怎么样哈？我的只是一个参考，因为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主耶稣的亲自的带领的啊。主耶稣带领刘义牧师，不比带领大家的多，也不比带领大家的少。每一个人在上帝眼里都是上帝特别看重的儿女啊，所以我们大家要有这样的自信心，相信神对我们的爱，对我们的带领。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目。第一个问题，在家里也可以守安息日，不一定非要到教会去守安息日，这种说法对吗？很多事情它其实不是简单的能够用一个对或不对这样来说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处在一定的环境当中。那么我们有一个原则就是基督徒总是应该在一个教会团契当中的。当然这里牵涉到什么是教会。教会这个词是在希腊文当中它是 ecclesia, 它是在圣经当中被用来描述一个人的团体所以教会不是指的，在圣经当中它不是指的一个地方，而是指的信众ecclesia 它的意思 at 是出来的意思 ,lesia 是聚集所以教会 Ecclesia 它的意思就是上帝呼召出来聚集在一起敬拜他的人。那么这个 Ecclesia 其实它本来不是一个基督教，不是一个宗教用词，它是一个政治用词。它是在希腊的这个文化传统当中是指希腊的城邦国他们的公民，而且是指他们的那些比较尊贵的公民聚在一起商讨一种议会是一个议会。商讨国家大事的这么一个意思他们被呼召出来聚集在一起商讨他们的城邦大事那么后来基督徒呢就用 Ecclesia 这个词来作为对教会的一个称呼，所以渐渐的就变成了我们今天一看到 Ecclesia 我们就说它是教会，但实际上它最初它不是这样的。那这也就是顺便说一句，这也就是为什么早期的罗马帝国，早期基督教会在罗马帝国，它是一开始是受到怀疑，受到政府的怀疑和邻居的怀疑的，因为 Ecclesia 本身这个词它是一个带有政治，充满政治含义的，你聚在一起就是要讨论政治问题，所以基督徒受迫害可能也跟他们用 Ecclesia 来描述他们之间的这种宗教聚会也有一定的关系，因为被人家认为是在政治聚会哈。所以在这里我们知道了教会的定义它是人，是一群被上帝召集召出来，从世界上召出来，然后再聚集在他里面，在他面前来崇拜他的这么一群人组成的。那么这样一来，这个问题呢实际上就变得简单多了我们今天一想到去教会就是去一个教堂但是实际上不是的真正的基督徒应当在教会团契当中生活。我的意思就是就是说我们可能因为我们的经历因为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没有办法在这一个城市里，比如说上海可能我没有办法在上海找到一个适合我的一个教会，但是呢我一定应该是有一种聚会的。这种聚会是什么呢？这种聚会是有弟兄姐妹跟你在一起或者有家人也是弟兄姐妹跟你是同一个信仰的家人，你们应当是在一起应该有聚会的因为基督教的这个团体它是耶稣基督是头，教会是他的身体，那这个教会本身它就不可能是说你一个人可以组成教会，正如上帝他是三位一体的神上帝他因为他是爱，所以他一定是一个复数的他一定是三位一体的，因为他是爱呀，爱是不可能孤独的爱是需要有爱的对象，是要有回应的所以 我们的宗教生活，因为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我们的教会也是上帝要按照他的形象来重新塑造的一个人间团体，所以教会理应当是由一个以上的人所组成的。所以我们一定首先确定一个原则，就是我们一定应该是在一个团契当中啊，在人群当中来敬拜上帝啊，这样才会反映出敬拜的这个真正含义。因为当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是跟人在一起敬拜，显出了我们人具有神的形象，我们是在借着敬拜在回归到神的形象当中啊。那么安息日啊，那安息日怎么守啊？那其实也是至少你应该是同你的一个团体啊，同一些跟你信仰一样的啊，信仰相似的这样一个团体当中去守安息日。你不一定非要到一个大教堂，你可以在家庭聚会，你可以在自己家里啊，都可以。但是呢，关键就是你是有你，不只是你一个人理想状态，不只是你一个人。当然如果在整个城市当中只有你这么一个安息日回信徒，那你没有办法啊，只有在家里守，然后求上帝能够赐给你一个赐给你传福音的心，赐给你更多的能够陪伴你的肢体啊。因为安息日它其实说守安息日哈，守安息日其实含义很多啊，守安息日还包括就是我们在安息日当中我们是有集体的敬拜神啊，有集体的敬拜神。当然安息日也当然我们敬拜上帝也有私下的敬拜啊，我们每天的生活其实就是一种敬拜，我们每天的祷告每天的工作都是敬拜啊，敬拜就是我们的整个人生。但是安息日这一天上帝特别希望我们能够有集体的对他的敬拜啊，所以我们应该是在人群当中去敬拜他的，而这个人群是指相同信仰的一个人啊。所以呢，一般的原则下我的建议是大家应该到各个聚会点、家庭聚会点和安息日会的教堂里头去啊，去敬拜啊。你像保罗他们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好像是帖撒罗尼迦吧，他当地没有犹太会堂，他们就是几个人三三两两就到了河边去敬拜啊，然后在河边他们唱诗讲道啊，那这也是等于是到教会守安息日了啊，因为他们是在一群人当中。我们说教会它不是指一个场所，它是指一群人啊。那么但是我不得不说呢，就是现在在中国的基督福音安息日会当中很多啊，很多弟兄姐妹，像我有些朋友啊，有些朋友啊，在北京的一些朋友啊，他们是没有办法去到任何一个安息日教会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我在北京牧会过一段时间，我自己从美国学回来过后哈，那我的神学思想可能跟国内很多人都不一样了啊。那我的以前的一些教友啊，他们听惯了我讲的道，不是说我的道，而是我从国外学过来然后再阐述的啊，就跟国内很多教会就不一样啊，他的神学体系都不一样了啊。一个是这我这边是侧重恩典，人家是要律法主义啊。所以我的一些前教友他们就很难，当我离开了北京过后哈，他们就很难在当地教会找到一个适合他们的一个教会。所以我的一些朋友们一些跟我非常亲密的一些朋友们他们最后就选择是在家里他们自己聚集，然后在家里他们聚会，他们安息天他们哪个教会就是哪一个教会的场所他们也不去，他们就把自己家里当做自己的教会的场所啊。这个呢实际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传道我们不要传叫人跟着人哈，但是在我们的实际工作当中我们会发现，就是因为我们中国的情况太特殊哈，这刘毅讲的道的确就跟很多教会绝大多数教会的牧师他们讲的道的基本理念是不相符合的啊，所以这个就根本就不存在是跟人的问题了啊。他就是他有些弟兄姐妹他认识到啊， 他完全他就需要这种以恩典为主的强调恩典，强调因信称义的这样的道理。所以你让他再回去再回到以前的这种以律法强调这些就是不重视因信称义的道理，不重视永远福音的这样的道理，他是不可能的。是很难安息日去找到崇拜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找到崇拜上帝的这样的意义的所以他们我的很亲密的几个朋友他们就是会在网上听我讲道然后安息日的时候在自己家里，但是呢他始终有这种公众崇拜的需求然后他们星期天会到星期天的这种国际大教会去这种非常具有崇拜氛围的这样的国际大教堂去，然后他们去在那边寻求公众崇拜的这样的感受因为人其实是需要公众崇拜的所以我呢在这里呢我也是觉得在中国这样的人还不少这样的人还不少，不光是我周围的一些朋友包括礼拜天的一些弟兄姐妹，他们也是很难随着现在末世了嘛，教会是越来越腐败越来越混乱所以有很多弟兄姐妹他们逐渐都觉得就是为了要可能为了真正的要敬拜上帝，他们还不得不逃离这一种公认的这种教堂式的或者大家庭聚会式的这样的教会，他们还不得不逃离，然后自己去跟自己的信仰相似的一些弟兄姐妹组成小型的家庭聚会这样的在礼拜天的弟兄姐妹当中尤其多但是呢我个人是觉得我们总是需要去感受一下公众的这样的敬拜的公众的敬拜的。那么实际上我们现在的这样的状态就是不得不退到家里来守安息日的这种状态，实际上跟当初耶稣基督升天之后的那些基督徒很像犹太基督徒很像，因为耶稣基督升天之后犹太基督徒他们安息天他们还是要去会堂聚会因为会堂是在讲圣经，然后会堂也是他们所习惯的宗教场所，但是呢会堂呢犹太会堂又无法满足他们对于耶稣的这样的一种崇拜愿望，因为犹太会堂不可能让你去敬拜基督的耶稣基督的，所以他们自己会有自己的夜晚的小聚会甚至他们自己也会如果在外面的话他们不在耶路撒冷，他们可能安息天他们也会有自己的这种安息日的家庭小聚会。最早的基督徒他是没有教堂，有教堂都是康斯坦丁在公元313年宣布基督教为合法之后才把一些异教的那些寺庙改建成大教堂的，大教堂从公元300年之后才开始出现的所以大教堂不是基督教的一个最原生的一个文化最原始的文化，基督教最原始的文化就是在家里小型的聚会，几个人这样的聚会，因为他们人也不敢多所以我是觉得我们现在基督福联是会目前很多教会它不足以牧养信徒，因为多年来我们从50年代开始1950年代开始一直到现在我们自己没有神学院，而在期间很多教会他自己基督福联是会的人教会领袖他也不送人到国外去，那么像我们这些从海外归来的海归们从神学院归来的，但是到了地方教会呢又备受排挤是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教会领袖们以不同的程度都在排挤只有个别的人没有受到排挤，所以这样一来就造成基督福临安息会现在在神学上讲台上是荒凉的，基本上是荒凉的以前我们还说我们有真理其实现在基督福临安息会讲台上你能够听到多少能够满足心灵饥渴的真理几乎没有，我可以说几乎没有所以在这里我是觉得我们需要认识到我们自己教会目前的缺少，那其实正是因为我认识到这个缺少，我觉得这是客观条件客观历史条件加上我们主观的一些狭隘的思想造成的加上我们领导层的特别是领导层的这种思想造成的使我们这个愚民教会成为了一个愚昧的民众所聚集的一个教会，但是我觉得我们教会也在改变我也看到我们 在北方，在东部我们也有一些教会，他逐渐在接受国外的我们基督福音安息会的总会的这些教导，在慢慢的回归到我们总会的跟国外的这种神学思想在接轨哈，跟国外的这种办理教会的制度也在慢慢接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是觉得，我存在是为了今天的中国教会。我自己从一开始去读书啊，我就是说我是为了我自己的教会去读书啊，那也感谢上帝让我这样去了。所以我深深的感到，就是包括我自己，如果我不是在大连路教会牧会的话，我像我从前年的12月份就离开北京啊，一直到去年10月份，我都是其实都是没有教会的。我安息天如果别人不请我去讲道，我就在家里。当然我在家里跟弟兄姐妹在家里可能有所不同，因为我自己找事儿做啊。我会在安息天的时候正好有时间，我就自己去讲创世纪，讲出埃及记啊。所以我发现，我就在我不牧会、不做牧师、不做某一个堂的牧师的这个时候，当我在家里守安息的时候，我倒还是一个硕果累累的一段时期，还是有成果的一段时期。我在那段时期把创世纪讲完了，然后出埃及记也讲到了18章好像，但后来一忙起来，一工作了，一开始牧会了，就没有时间讲了。所以我现在突然觉得，现在也不能够把牧会的工作当作我生命的全部啊，我现在。基本上就是我也让自己在家里，我有2天，至少一周有2天的我在家里的时间，我要应该是把我自己读博士所学到的这些应该同更多的人群分享，而不局限于一个小小的教会啊，一个地方教会只是我们一个副业，应该说我们的全部是应该面对我们整个的中国教会的。所以这个是这一个问题把我的思想引得有点远啊，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就经历过，我没有到教会去守安息日啊，但是呢，我也在这里要给弟兄姐妹，是不去这种有组织的教会去守安息，也有一个危险啊。我要跟弟兄姐妹说啊，我也曾经经历过，就是我们会因为自己在家里，尤其是如果是一个人在家里的话啊，我们会散漫，我们会渐渐失去这种敬拜的心。这就是为什么我是觉得我们的孩子啊，我们的孩子们就算他不懂，就算他到教会没有好的儿童班就算教会就是孩子去了就打闹在教堂，但是我都建议弟兄姐妹要带孩子去教堂，让他养成一个习惯这让他知道安息日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所以我们安息日应该是到教堂上午下午可以到自然界去，公园去。所以我是觉得我们为什么有很多牧者会强调说你非要到教会去守安息日，其实这就是存在一个，就是你到了教会过后你与肢体有连接的。我发现那些不去教堂的弟兄姐妹，虽然说他们自己在，就一般来说哈，不是那个，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一般来说长期不去教会的弟兄姐妹，长期在家里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守安息日的弟兄姐妹，其实他们在很多时候在接受上帝对他们人生的旨意上还是蛮迟钝的还是蛮迟钝的。因为当你到处在一个教会当中，你会有很多事情要去做你会帮教会做义工，你参与在教会义工当中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增长你经历教会的一些，很多人他不去教会，像我一些朋友不去教会是不喜欢教会当中的这种争斗教会的人，因为教会里头的人的虚伪所以教会里头的人的这种表里不一，特别让人觉得不愿意与他们为伍。所以我的一些朋友不愿意去教会我也非常理解他们我跟他们在一起我如果碰到他们这种情况，我也是不愿意我也是不愿意的但是呢其实呢，换一个角度来说，就是如果我们置身在一个有争斗的，就是当然这个争斗得分程度哈，就说有矛盾的教会当中，因为人间团体就是有矛盾的如果这个矛盾不是说太大以至于你心烦不能够敬拜上帝，我觉得稍微有点矛盾其实它是帮助我们成长的我们毕竟不是生活在一片净土当中，地上没有净土所以呢，我是觉得就是说我们不一定非要去教会守安息日，但是呢，我们要意识到我们所面临的一个危险 你去教会守安息日，你也面临一个危险，就是你认为你自己去了教会守了安息日了，你就守了安息日了。但实际上守安息日去教堂只是他的一个外在表现，真正的守安息日是我们绝对的信靠，把自己的人生完全交托给上帝。真正的守安息日就是我们的一个理想的一个跟神完全和睦的一个状态，就是耶稣基督跟上帝合一的状态。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讲，我们谁也没有真正的去守好安息日。所以我们去教堂的人有去教堂守安息日的危险，但不去教会守安息日的也有不去教会守安息日的危险，各有利弊。那当然最终的决定权在我们每个人，咱们每个人，我们总的我的一句话就是，不管你去不去教堂，你需要与肢体连接，你需要在与人的交往当中去学会认识神，在与人的矛盾当中去学会以神的方式去处理这些矛盾，然后越来越像神。你像我昨天看的一本书叫做《活出生命的意义》，活出生命的意义是个犹太学者维克多·弗兰克尔，他是曾经在那个集中营集中营待过的。那么昨天我看了一本书，这个人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去教会是我们不愿意再去经历那些苦难再去经历教会当中的那些苦难但是呢实际上这个人他就对苦难他有了一种新的一种诠释他是这样说的，我觉得我要跟大家分享就说托斯托耶夫斯基说过俄国的一位哲学家吧我只害怕一样，那就是配不上我所受的痛苦。在我揭示了，这是作者自己在说他引用了托斯托耶夫斯基的这句话，我只害怕一样，那就是配不上我所受的痛苦之后，他就这样说，他说在我揭示了那些劣势之后，这句话常常出现在我脑海里，那些劣势的行为，他们的痛苦和死亡都表明人不能丧失内在的自由，他们可以说配得上他们的苦难，他们忍受痛苦的方式是一种真正的内在升华，就是这种精神的自由，任谁也无法夺走，使生活变得有目的、有意义。人接受命运和所有苦难，背负十字架的方式，为他提供了赋予其生命更深刻含义的巨大机会。即便是在最困难的环境下也是如此，他仍然可以做一个勇敢、自私、自尊和他仍然可以做一个勇敢、自尊和无私的人。否则为了活命，他会忘记自己的尊严，变得无异于禽兽。在这样的情况下，这种困苦环境所提供的能使人道德完善的机会，有的人会充分运用它，有的人会放弃它，这也决定了他是否配得上自己所遭受的苦难。这一个非常好就说我们人呢，到教会去，你肯定会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情，那么有很多弟兄姐妹稍微不顺心他就离开教会了就不到那种有很多人聚集的这种教会当中去了那么就说有些弟兄姐妹我是理解的我也是做出了这样的选择的但是有一些就是说稍微有一点不顺心就走的，我是指的这样的一些弟兄姐妹那么实际上我们是需要真的需要就是端正我们对于不顺心、对于苦难的一种态度其实上帝允许这样的苦难临到我们，是希望我们配得上他所加在我们身上的这些苦难他所允许加在我们身上的这些苦难所以人接受命运和所有苦难背负十字架的方式其实很重要我们可以抱怨，我们可以仇恨我们可以因着苦难可以变得灰心绝望但是真正的我们如果能够按照神的形象能够是平心静气的，能够去勇敢的去面对能够怀着一颗坦然的心去面对苦难毫无怨言的时候，这个时候实际上我们道德就升华了，我们跟主的关系也升华了所以在这里我真的是在这里这一个问题我就回答了这么多。为什么？因为这是太普遍的一个问题了，我自己也曾经面对过。我现在是因为有了一个教会那么有这个教会，其实如果 不是我来做主堂做牧师，可能我也不会去参加这个教会。为什么？因为这个教会跟我理想当中的教会不太一样但是现在呢，我做堂主任牧师哈，所以我就会用我自身的我所感觉到的天国文化，我要去影响这个教会。那我也发现这个教会在慢慢改变然后上帝也怜悯我，在这个教会当中拣选了好多跟我志同道合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现在这一帮中坚力量在教会当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我现在非常感恩上帝把这样的一个大连路上海大连路教会给我，而且也感谢，我真的也是非常感谢我上海大连路教会的我的这些弟兄姐妹们跟我年龄相仿比我年长的这些弟兄姐妹们，他们又让我对中国教会生出了希望但是我仍然知道就是在上海在北京在很多地方仍然会有一些人他会觉得他找不到他的一个教会他找不到所以其实包括我现在自己，我一直觉得在我归信安息日会以来，我的心灵当中对上帝的对神的这种超越性这样的一种渴求，这样一种需求是没有得到满足的。所以我现在下决心我安息天是聚会，但是我寻求一种像天主教教会的那种庄严肃穆的大教堂，哥特式大教堂的那种宗教氛围所以我是打算最近星期天只要有空，我想要去天主教会，在那边去感受去崇拜不是我加入天主教会，不是，而是我觉得我们基督福音社会的崇拜仪式是没有办法满足我的整个的属灵的需求他这边基督福音社会的仪式和教堂建筑上，他都偏向于强调神的那种亲近性这种平易近人人性化但是神的超越性，神的大而可畏庄严肃穆信徒进到一个地方，他能够自己变得非常谨小慎微这样的氛围，这是我一直信主以来都缺乏我们其实应该是带着出世的心态来到我们的基督教会来进行入世的这种活动就是，但是我的这个基督福音社会太入世了，所以显得嘈杂所以这也是我自己最近，尤其最近好像特别强烈，所以我是觉得只是安息日去教会对我来说还不够我还希望能够通过其他方式来补足我对神敬拜的这样的一种需求那我觉得天主教会他们的这种建筑这种圣乐这种环境这种仪式它可能我以为我还没有试验过，但我觉得最早的时候其实我之所以决定要来信中教，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成都的那个基督教堂它就有这种它是个老教堂，它就有这种氛围，所以我记得我刚刚开始88年刚刚开始信上帝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是非常满足的，觉得到了教堂心就静下来了现在不是现在因为自己是牧师，到了教堂很多事情也高兴但是我觉得我有不满足的地方这么一个问题说了半个小时，我也不知道弟兄姐妹是否是知道了我的这个回答的想法因为这个问题很复杂，不是简单的对与错就能够解决的那我也希望我们现在没有一个固定教会的弟兄姐妹，欢迎您在网上收听我的正道或者是看看其他的礼拜天的一些牧师，有的牧师也是蛮好的像保罗华许的我倒是也蛮喜欢的虽然他们的神学思想对跟我不一样，但是我觉得他们的很多正道也是可以牧养我们的所以愿神带领我们每个人，使我们找到合适自己的一个团契。